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借着网路我们来进行我们在家里面的一个敬拜。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先把这段经文念一下，然后我们待会来分享这段圣经当中我想神要借着这段圣经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提醒。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想这段故事如果你圣经尤其福音书比较熟的话呢，你大概都有印象。事实上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加上路加以及约翰福音，都有彼得跟他的一些同伴打鱼的事情。但是呢值得注意的就是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所记载的非常相像。基本上我们常说这几个福音书最早写的可能是马可，所以马太可能是从马可得到了一些资料，然后没有太多的修改。但是路加这一段呢跟马可呢就也不太一样。但是大致上情形很相似。那另外一段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提到彼得的打鱼却是在他最后，约翰福音的21章，耶稣复活以后，那时候彼得又去打鱼了，带了几个一共有七八位其他的门徒去打鱼，然后耶稣显现。那因此约翰福音那一段跟路加福音的差别就比较大了哈，一个是在耶稣出来传道的开头，一个是在结束，然后两个重点也非常不一样，所以彼得不是那时候才蒙召的。但是问题是路加福音的跟马可福音的是不是完全一件事情呢？这个在圣经学者当中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基本上有两种看法，一种就是路加福音是从马可福音加上他路加自己得到了其他的资料然后写出来的，因为两个中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也有另外一种看法，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事件，虽然有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因为马可福音提到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那彼得还有另外一条船呢，就是约翰、彼得、雅各，那彼得是跟他的兄弟的安德烈，他们在船上正在就在补网或者洗网，然后耶稣呼召他们了，没有提到神迹，也没有提到他们捕到鱼的事情。在马太跟马可福音呢，他们的船已经靠在岸边了，没有在打鱼，也没有人听他们听耶稣讲道，所以也有一些明显的不一样。那目前来讲两种看法很难说哪一种是绝对是对的，但至少路加一定有他自己独门的一些资料的来源，所以记下这段圣经。而且从这段圣经来讲呢，可以让我们看见要跟随耶稣做门徒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最重要的 这个要件是什么？我想这是这一段圣经最重要的事情，也给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首先先说一下这个场景啊，当时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那第一到第三节就提到这个场景，地方在哪里呢？他说在格尼撒勒湖边。圣经上最常用的是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那比较少用格尼撒勒湖。格尼撒勒呢，其实是一个在加利利海的东北角的一个像岸边的一个草地，叫格尼撒勒，所以就在那个旁边，是在格尼撒勒湖。那这个地方离耶稣后来他传道的时候，他的总部在哪里呢？加利利海的北边叫加百农这个大城。那耶稣的家乡固然是拿撒勒，拿撒勒是个山上的一个小乡村，他平常出入活动大部分是在加百农。所以上次师母也有提到，耶稣在他的家乡这个拿撒勒的时候，在那会堂中发生的事情，在那边你就感觉到耶稣在那边讲道的时候起先受欢迎，后来却退到碰到一个抵挡。事实上从路加福音第五章开始，你就会看见他在这边呼召了彼得、雅各、约翰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四个人。那第五章还提到耶稣呼召了这个利未，也就是马太福音的马太这位这个税吏。那因此他呼召了一些门徒，这些门徒来跟随他，这是正面对耶稣的信息的反应。但也有些是反面的，就是有抵挡，所以在这个穿插的当中，他呼召门徒，但是同时也碰到一些抵挡。那那个地方这个第五章到六七八章这几章大部分发生的事情都是在加利利。那他的主要的活动地点的中心点就是加百农，而格尼撒勒就离加百农不远的一个平原地带。那么他就提到说，耶稣在那边讲道的时候，众人拥挤他，很多人要来听神的道。这个神的道这个字哈，在福音书当中很少用，事实上马太、马可跟约翰大概各只用过一次而已，但是路加福音加上这个使徒行传用了很多次，使徒行传提过十几次这个字神的道，那路加福音五六次，所以加起来马太、马可、路加马太、马可、约翰的各只用过一次，但是路加是常常用这个字的，他们来听神的道。当然在当时在这么多人听他的时候，因为很拥挤嘛，在岸边，以至于这个讲道的耶稣呢没有地方站，挤啊挤啊就都快挤到 湖里面去了。所以耶稣看到有两条船在湖边打鱼的人去洗网去了啊，洗网，他就找了其中一条船的主人，就是谁呢？就是西门彼得。西门其中一条船是他的，他就上了西门的船，那请他把船撑开靠岸远一点点，这样还可以讲。那表示西门虽然去洗网了，可那时候他在，于是西门他是主人嘛，就邀请耶稣上船，他把船撑开到湖边。那你知道这种情况下怎么讲呢？你可以想象看，这个岸边一定是一个斜坡，对不对？然后他坐在这个船上的时候，相对是比较低的位置，那就好像你看到一个公众的，像罗马的那种竞技场的时候，一个圆形的，然后这个人在低的地方，然后一层一层高速上去，知道在这个音响效果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所以耶稣坐在船上，对着岸边斜坡上的群众，不管群众有多少人来讲道的话，事实上是非常清晰的，有非常好的音响效果。那所以耶稣就到船上去讲道。那西门彼得在前面提到是他的船，然后后面你就知道了，事实上前一天通宵半夜，西门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他们两个人一起一条船，那另外一个伙伴那就是雅各、约翰，他们是另外一条船的伙伴。那他们呢都一起在打鱼，整夜劳力，整个通宵打了半天一条鱼都没打到。可是他们鱼呢下水以后，因为会捞到一些像那个海里面有海草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要把这种洗干净， 不然将来你就不管它，然后晾干以后呢，可能就是纠结在一起了。所以他要把这些清干净，然后要洗网，然后晒干以后再用啊，你不能让这些杂草啊一直在那里。所以他整夜劳力，然后正在把网洗干净了，正要准备休息，耶稣在讲到要用他的船。所以你就知道哈，这样一个背景，对任何一个人，如果是你在这个情况下，你会非常甘心乐意的高高兴兴耶稣上船，他要帮他做这个事情吗？但是耶稣要求要把这个船往这个湖里面去的时候，西门有反对吗？没有，他就邀请了耶稣上船，他把船撑开，然后就听耶稣讲道。所以在场，你记得听耶稣讲道的人除了群众也包括西门，就在他船上啊，就在他船上。但是至少第一件事情，西门有一个特征，他对耶稣是顺服的，这成为他成为耶稣基督第一个呼召的门徒当中他的一个特质，他有一个顺服，他没有争论。虽然我们也知道他通宵打鱼又洗了网，应该是很累了，这时候他该回去休息睡觉了。结果耶稣要讲道，然后用他的船等等，这一切他没有抗议，没有拒绝。所以从这个背景就衬托出我们这个中心的主角之一，那就是西门彼得，他对耶稣是怎么样的一种反应。当第一个他也是参加听到的哈，这就是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没有记载到这个彼得蒙召的时候听过耶稣讲道，这边是有的，他有听讲道，但不只是听讲道，第二件事情他顺服，而他顺服不止一次，他只是把船撑出去让耶稣讲道，可能讲了个把小时，然后后面彼得还有一些另外好几次的一个顺服。好，第四节开始呢，就是道讲完了，然后耶稣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耶稣有个吩咐，可是你知道耶稣他出生的家庭，他的父亲约瑟是木匠，所以在古代的时代都是这样，孩子的职业跟父母的职业是在一起的。所以你知道在美国很多人最大的姓叫做史密斯 Smith， 你知道 Smith 什么意思啊？这个动词啊 Smith S-M-I-T Smith 就是打铁的打，打击的意思，所以姓 Smith 就是打铁的铁匠。那为什么家家户户都姓 Smith， 儿女都姓 Smith， 爸爸是铁匠，儿子就铁匠，孙子也是铁匠。所以古代的时候不单是在西方国家，中国也是如此的，这个行业啊，就是父母是做什么的，儿女通常跟父母一样。所以约瑟的儿子耶稣他也是木匠，他是木匠出身，所以在30岁耶稣出来传道之前，耶稣是一个木匠，在拿撒勒他们人都知道他。然后这个时候耶稣讲道的时候就有点像一个教师的角色，这个老师的角色，但不管他是木匠或者教师，他唯一应该不懂的是打鱼，因为我说过他的家乡拿撒勒是一个山城，不靠海的，所以他那边没有人打鱼的，耶稣应该对打鱼没有什么专业知识的。相反的彼得是谁？彼得就是在加利利湖边打鱼的，他跟他的兄弟安德烈还有另外一对兄弟约翰雅各都是打鱼的，是专业打鱼的人。但耶稣居然一个不懂打鱼的人告诉专业打鱼的人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时候是什么时候？大白天。可是当地的人打鱼的人都有一个专业，就是说他们的专业知识常识来讲都知道不会在白天打鱼。为什么？因为鱼也不是不长眼睛的，鱼有眼睛的嘛，所以因此当你要撒网的时候，网一下去鱼就看见了，所以鱼就跑了嘛，所以怎么打鱼呢？所以没有人白天打鱼的，都是晚上打鱼。而且晚上打鱼哈，不是加利利，据我所知全世界尤其在那种湖里面打鱼的，海上哈那倒不一定了，因为海深海嘛，那尤其像那种海捞的船它是很深，所以那个阳光不一定看得到，但是一般比较浅水的湖的话，古今中外都一样，都是晚上打鱼的，都没有人是白天打鱼的。
所以这个时候是大白天打鱼，然后说要到水深之处去打鱼。那你知道当时下雨打鱼的时候，那个渔网有两种的，有一种是深水用的，一种是浅水用的。那深水用的话，当然那个渔网长的样子是不是一样，其实可能渔网是一样的啊，只是渔网的边边因为是要深的话呢，它旁边要重一些重量，所以它可以沉到比较深处，这样把它捞起来。所以渔网是构造结构有点不太一样，到水深的地方去打鱼，所以地方也不是完全对啊。当然还没有说到湖心去了，那么远，就是离岸远一点点啊。这个时间这个地方，那我说这个外行人指导内行人有点不太合常识嘛，所以这是有点奇怪的哈。但是耶稣这样吩咐了，那第五节就是彼得的反应。彼得的回答是什么？彼得说，这个西门彼得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所以这个话里面哈，首先他并没有反对，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这个夫子我们中文在翻译这个夫子呢，可能有一点点不是最恰当，应该可以翻成主啊。但是问题是他后面又有另外一次说主啊，主啊，那时候是在第八节。这两个字呢，在希腊文是不一样，英文也不一样。第一个主呢，英文可以叫做 master， 第八节的主呢是 lord， 所以中文翻译成主的话就同个字了哈。但是第一个主这个 master 是有点像主人一样，主人一样。那后面的这个 lord 的那个字呢，有的时候是一个贵客啦、贵宾啦，或者是尊贵的人啊等等都可以。但是第一个这个主呢，是一个主人的意思，主人的意思是表示下对上的一种尊敬。那夫子是有点像是孔老夫子，这是老师的意思。他其实不是称耶稣为老师，他称他为 master， 主。这是一个很独特的，而且用这个称呼来门徒们来称耶稣，只有路加福音是有的，就路加专用这个字，马太、马可跟约翰福音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字，路加专用的。他首先对耶稣的称呼就是好像一个仆人对主人的称呼，所以这个话的里面就暗示了一种他的顺服，他也的确是顺服。他首先说明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们昨天晚上整夜劳力，什么鱼都没打到，什么都没打到。那现在又白天，他更不可能打到鱼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好像不太对。但是他下面就说了，但依从你的话，依照你的话我听从，就下网了，就下网了。所以因此当他先说明了昨天晚上的状况以后，他说因为耶稣有这样的吩咐，他二话不说把船就划向湖心，往里面去一点，往这个湖中间去，然后深处嘛，然后就下网了。那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这个网还刚刚洗干净的，又下网了。那如果说这次下网又什么都没捞到，那不就是白搭吗？那如果没捞到什么，网拿起来以后靠到岸边，是吧，再洗一次，要再洗一次。整夜劳力没有打到鱼，渔网刚刚洗好，现在又要再下网，而且眼看着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嘛。虽然是这样，彼得没有什么勉强，没有推脱，他就是把这个网就投到水里去了，无条件的毫无意义的顺服。所以你再一次发现哈，这个彼得这个人从一开头耶稣用他的船要讲道，他二话不说就让耶稣用他的船，他把船划出去了。第二次耶稣要他到湖中心一点去，深处下网打鱼，他虽然提出实际上昨天晚上的状况，他还是没有反对，就把船划出去，就下网。所以每一个动作都代表他的顺服，这就是彼得的特征。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呼召彼得来做他的门徒，所以他一再的顺服。然后到第六节开始，结果是怎么样呢？他们就下网了嘛，啊，下网了。他们下网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提到他们，前面都是西门彼得一个人哈，这边就他们表示不止一个人。但是因为 另外一条船是后来才加入的，后来这个第七节他就招呼另外一条船上的同伴，那那个同伴就是雅各跟约翰过来帮忙。那因此在彼得的船上，他的他们表示除了彼得还有另外一个人，至少还有一个人，没说名字。其实如果从马太马可福音书来看就知道，安德烈，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一直是跟他同一条船的，兄弟两个啊。但是我们路加福音从头到尾没有提到安德烈这个名字，只提到三个名字，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当然整个福音书里面耶稣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是三个，是他十二个门徒当中最核心的三个。可能这个路加作为作者呢，他要把焦点放在这三个人身上，所以因此安德烈的名字连提都没有提。但是从字里行间你看得出来安德烈应该是在的，他就把船开出去了，然后就下网了，然后就圈住许多的鱼。那路加福音的记载呢是相当的有点像夸张啊，他说这个渔网啊险些裂开，没有真的裂开，真裂开的话鱼都跑掉了啊，都快要裂开了，太多了。然后于是西门彼得就招呼另外一条船的同伴来了，那后面就提到这同伴是谁，就是约翰跟雅各，他们就过来帮他们，然后就把所有的鱼捞起来以后是装满了两条船，所以不但渔网快破了，连船都快要沉下去，甚至船将要沉下去，沉了没有？当然没有沉了 所以用这个形容就是说渔获量之多啊，远远超过我想彼得一生也没看过这种情况。一条船那一定要沉的，分成两条船都满到快要沉，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渔获量是非常大。那你知道这个船啊，当然今天大概在忘记我前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在加利利海考古学就挖到耶稣时代，他们用碳十四去测的哈，就是在公元大概三五十年的时候，就离现在将近两千年，一条船，一条木头船，他发现这是加利利的渔船。那那条船有多长呢？大概30英尺长，30英尺长就是10米，10米长，宽大概是6-7英尺，6-7英尺啊，就差不多将近2公尺宽，10公尺长。所以这个渔船呢，哈，说大不大，说小不小，10公尺长是很大的了啊。所以这种的船可以装多少鱼？它装到快要沉下去，甚至两条船都快沉了，表示这一次渔获量是多的不得了的多。那因此第八节到最后第十一节，你就看到西门彼得的反应，以及耶稣对他的呼召。那西门彼得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了。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个西门彼得的反应很特别哈，他第一个他俯伏在耶稣的膝前，当然有些人说这个船这么挤，又找这么多鱼，他有空间吗？但我刚说了这个船有十公尺长，三十英尺长的，虽然摆很多鱼了，不至于说没有空间让彼得跪在耶稣面前，那宽度有6英尺宽嘛，虽然是蛮拥挤的，但是足够的。然后他为什么对耶稣说主啊离开我呢？我说这个主啊英文翻译成 Lord， 那希腊文这个字跟前面翻译成主的那个 Master 的那个希腊文是不同的字。那这个 Lord 到后来的门徒们称耶稣都是主耶稣基督嘛，啊，那个主就通常用这个后面这个字啊。那他称耶稣为主啊离开我，他为什么离开我？第一个，这是个神迹了哈，因为他整夜劳力没有鱼嘛。那平常有鱼，白天打鱼本来就很难，打到鱼就不错了。但是有这么多的鱼，从来没有过。他知道这个不是普通的事情，这是一个神迹。既然有神迹，表示耶稣一定不是普通人，对不对？所以他心里有数，耶稣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广义来讲是一个神的使者吧，这使者是什么？是天使？是神本人或什么？我想那个时候彼得刚刚蒙召的时候对耶稣的认识肯定还没有到达一个完全的地步，因为3年多以后在该撒利亚腓立比也是彼得，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说了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 那三年后彼得对耶稣的认识跟现在这个时候刚刚蒙召的时候那当然是不同，虽然不同，但是我想彼得已经心里有数，耶稣非比寻常，他是神所差来的一个使者啊，由神而来的，即使是一个先知或什么的话，他也是有神的荣耀神的圣洁。那因此他的反应是什么？就是当一个普通的人面对神的一个使者的时候，你自然然会产生一种敬畏，同时呢对比之下，你在这一位圣洁的神面前就看出显示出自己的不圣洁，对不对？所以他会反映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并不是说彼得当场当时他做了什么错事以至于他说我是罪人，不是，他并没有当场还没有做什么坏事，他也没有说谎，没有做什么。所以这个罪人的意思就是说，在圣洁的神面前，一方面自惭形愧，感觉自己的污秽嘛，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你碰到圣洁的神的时候，你一定有这种反应，所以他觉得不配，所以他才要求耶稣离开他。他是真正要耶稣离开吗？不一定，他只是觉得我不配站在你的面前，不配的意思。我想这一点哈，是很值得我们去再思的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有机会好像在异象中遇见荣耀的主，你会怎么反应呢？我就常在想，在今天这个时代哈，我们教会大概唱诗是比较一般性的哈，没有特别太怎么样。你到有些教会去，哇，唱诗唱得很热情啊，他们那种唱诗歌的聚会的时候，还有一些聚会啊，甚至会拿那荧光棒摇来晃去摇来晃去的。我就在想，假如唱诗的当中神真的从天而降，耶稣再来了哈，真的从天而降降下来的时候，这些唱诗的弟兄姊妹会有什么反应？我几乎可以想象一个景象，可能耶稣真的从天而降，就好像很多歌星演唱会啊，他们真的是那些歌星，什么刘德华啦、民歌星啊，哇，又有干冰云雾从天而降的时候，所有的歌迷都涌上去。我相信如果耶稣降临的时候，很多人也会涌上去的，很多人会涌上去，就跟欢迎歌迷这个粉丝欢迎歌星一样。可是彼得的反应是相反的，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先知以赛亚他在异象中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也是，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也是跟彼得一样，有点要退避三舍的意思。他觉得我没有不配站在这位荣耀的神面前的。所以我当时在想，如果你觉得神降临的时候你会涌上前去，可能你还不懂什么叫做圣洁。你真正在圣洁的神面前，我相信我们的态度是很不一样。彼得的反应表示说，他的灵里面被唤醒了，他有一个觉醒，他忽然间好像看见自己是一个污秽败坏的人，他在说我是个罪人，他是这样一个反应。那么他的敬畏，他的认罪，他的谦卑，其实这正是他为什么蒙召，耶稣为什么选择他的原因。所以耶稣后来对他的呼召是他这个表示之后的，当他对耶稣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的时候，然后耶稣才呼召他的。不是耶稣先呼召他然后他推脱，不是，耶稣他先对耶稣说我不配，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才呼召他的。然后第九节就提到，不但他有这个反应，跟他同在一处的那些人也为了这一网所打的鱼很惊讶。那这些同伙的人是谁呢？这边就提名字了，他的伙伴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好，那我说再一次说，彼得自己的兄弟安德烈倒没有提，但是前面的话语里面已经暗示了安德烈在场的，应该是在场，所以是四个人。然后第十节的后半段，耶稣就说了，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第一个不要怕，因为彼得有这种敬畏的心嘛，所以他才说主啊离开我，对不对？那因此耶稣对他说，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然后提到说，从今以后，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个得人哈，这个得这个字哈，实际上是这种捕鱼的那个字，跟捕鱼的捕是同一个字，就是你要捕捉人了，捕鱼捕人。那只是在旧约时代哈，旧约圣经当中好几次提到这个比如说他形容那个法老王尼罗河像个大鱼嘛，然后被那个渔夫抓到了嘛，用个渔网把他抓到，他跑不掉了。所以因此在旧约中提到人被渔网捕捉的时候，通常都是负面，是表示神的审判，神的审判。但这边耶稣用的比喻的时候是翻转过来了，是正面的哈。你要得人了，你要捕捉到人，可是捕鱼的时候把鱼 捕捉了，那鱼就死了，让他去卖了。但是捕捉人的时候是让人得救，是得生命，而不是失丧生命，是刚好相反。所以都是同样用一个字，捕捉的捕啊，一个是捕捉人，一个捕捉鱼。捕捉鱼，鱼是拿去卖了，鱼就死了。但捕捉人不一样，是从罪恶、患难、死亡中得到了这些人，那把这些人拯救出来了，是刚好相反的，刚好相反。那前面我已经说了哈，当耶稣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耶稣在呼召彼得跟他们当时的所有的这几个门徒。这个呼召的时候是在西门彼得先说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之后。那既然彼得已经承认自己是罪人了，为什么耶稣还呼召他呢？难道耶稣是呼召罪人吗？你注意看啊，这第五章的后面我们以后会讲的哈，就提到后面就提到那位我们称为马太福音的马太，但在路加福音称他为利位啊，利位在第二十七节提到一个税吏的利位，神呼召利位。然后后来正是在利未家里面参加一个宴席，因为利未要离开他做这个税吏的岗位了，就把他的过去的同事朋友税吏们都找来，然后吃饭，然后请耶稣讲道。那当别人在讲闲话的时候，耶稣就回答一件事情，耶稣有一个宣称，他的宣告他怎么说，他说我来啊，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所以这个罪人义人，耶稣在讲那个比喻的时候，以后我们会详细解释哈。其实严格说起来每个人都是罪人，对不对？可是有人自己觉得自己是罪人，有的人明明是罪人他不觉得他是罪人，他觉得别人是罪人，他没有罪，或者他罪不大。所以当彼得说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的时候，他有这个警觉，他是罪人。这种人恰恰是耶稣要呼召的人。耶稣要呼召的不是自以为义的人，耶稣要呼召的是对自己的罪有敏锐的、有清晰的、有强烈的那种认知的人，这才是耶稣所要呼召的人。所以彼得当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的时候，他反而合乎神所要呼召的那种门徒，耶稣的门徒，而找这种人。所以因此是在彼得回应提到他是罪人的时候，耶稣的呼召才领到的。那最后第十一节，当耶稣说来跟从我嘛啊，然后你也从今要得人了，第十一节最后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靠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撇下所有的。如果你仔细再多想想，你要撇下什么东西啊？刚刚这两条船满满的鱼都还没处理，还没卖耶，就撇下了。当然我也不知道最后这个鱼怎么处理的，不过你放心，西比泰这两个儿子有一条渔船，那西比泰爸爸还在嘛，那他们有家族的公司也好，他们会去处理把鱼卖了或什么的。那西门彼得也是，反正他不顾了，他不顾了，他就把刚刚打到的鱼就放在那里，渔船也放在那儿了，当渔网也放在那儿了，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哇，这个反应是一个非常激烈的，非常激烈的，而且是
几乎是怎么讲非常强烈的一种反应，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义无反顾，好像绝不回头。那刚刚丰收的这些渔获可以卖很多钱的，他们也放下来了，而且渔船渔网都放下来了，表示说他们从今以后不做这个捕鱼的行业了。他人生整个翻转了，整个翻转了。所以从彼得来说，他从自己认知自己是罪人那一天生命被神翻转了以后，他就变成一个能够捕人的得人的一个渔夫了，人的渔夫，然后帮助人从黑暗中死亡中咒诅当中被拯救出来，所以整个人生命翻转了。那也可以说对彼得来说，过去他的一生可能一直做他退休，他一生就是捕鱼的，但是那一天看到耶稣，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以后，我讲他整个的价值观人生观全然翻转了。他不要一辈子做过去一直在做的打鱼的事情，虽然这可以维持他的生活，不管这生活算是富裕或者还可以过得去，但从今以后他做的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是耶稣所说的，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做的是一个更有意义更崇高更神圣的事情，为神得人，所以他放下所有的其他的一切，跟这个对比起来毫无价值，所以他可以撇下一切所有的。所以呢，今天这段圣经呢，教导我们什么属灵的原则呢？第一个，从彼得跟耶稣之间，无论从对话、反应、行动，就看出来，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去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或者说门徒训练，英文叫 discipleship。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从彼得的身上看到有三个动作，或者三部曲、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第一节是群众都要听神的道，那彼得也在，也在，这是他在他船上讲的，所以他也想听，他很乐意把他船提供出来啊，说他听神的道。第二件事情，我们刚刚强调过，他顺从神的话，跟耶稣的吩咐和命令。所以听到的人不一定顺从，所以当时听到的群众很多啊。不是每个人都像彼得这样反应的，听归听，很多人听到都讲，哎，这个话讲的有道理，哎，不错，还不错。其实今天在教会里何尝不是如此呢？每个礼拜不同的教会不同的讲道，听完以后对每一个信徒的反应可能不一样，有些人是姑妄听之如此而已，回家过两天都忘掉了。多少的人是把听到的话确实的在生命中去遵行呢？真正耶稣的基督的门徒必须把所听到的道在生活中去实践出来。那彼得是真的，所以他顺从耶稣的吩咐，把船借给他，他到讲道的地方，然后说要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他就听话，真的就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也真的就下网。他一步一步的他顺从，这才叫做门徒。这是门徒，是彼得身上看出一个很明显的特征。第三，当耶稣借着打鱼这个神迹显示出耶稣不是一个一般的凡人的时候，那因此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彼得的反应就是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耶稣。所以做门徒的第三件事情，你必须面对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非常英文叫做 radical， 一个很激烈的一个反应，你愿意为神的缘故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他，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他。当然这一点我们要再多解释一下，什么叫撇下所有跟随他？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放弃你所从事的专业，然后作为一个牧师传道人？是不是你要变卖一切的家产通通奉献了，然后变成大陆说法叫无产阶级跟随主？不是这个意思，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主的意思是一种生命当中一个关键性的抉择，一个选择。也就是说，在你要跟随主成为耶稣基督门徒这个神圣的呼召来对比其他的东西，甚至你的性命， 也包括你自己原来打算的你的前途、你的职业、你所有的人生蓝图的一切一切，跟神的呼召相比呢，对比之下呢，这都是次要的。所以撇下所有的跟随主是一种心态，以神的呼召为最高优先，并不是说真的你就只能做一种行业，那就是做传道人，别的专业都不可以，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你要把所有财产都卖掉变成一无所有的人，不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神呼召一些人跟随他的时候，有些基督徒他仍然可能是律师，可能是教授，可能是工程师，也可能是厨师，也可能是各行各业的人，但是他已经撇下所有跟随主的话呢，就是说这一些专业对他而言不是他的兴趣，不仅仅是他谋生的工具途径，这个东西是他服侍神跟随神的一个方式之一啊，他所挣的钱也好，所得到的所有东西都是为神而摆上的，他已经有做了这个调整，优先次序做了一个调整，所以他仍然可能做他原来有的专业，但是他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哈，有一些人可能注意到，但大多数人可能也没注意到，前不久，其实就是才前几天吧，不到一个礼拜哈，有一个消息，然后在国际新闻媒体有些有提到过，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叫 Joyce Lin， 她事实上是在 Boston 读书的，她原来是在我们Lexington 圣经教会大专团契的一个，所以我看到她照片的时候，我就记得我见过她，我大女儿也说她曾经做过她的团契辅导啊，她带过她。那 Joyce Lin 呢，她是 MIT 毕业的，哇，名校MIT 毕业，他学电脑的，他毕业以后也在专业上做了十年之后呢，他有感动想要奉献为神来做，他就十年之后他就去读神学院，就读 Golden Conwell， 我们这边的哥顿神学院，读完以后他加入一个机构，那个叫做飞航宣教的一个团契，那个机构是专门开飞机然后到偏远地区帮他们送各种的物资，医疗物资、生活用具、圣经等等啊，因为很多偏远地区连公路都没有的嘛，那怎么办？用飞机，所以叫飞航团契，他加入这个，然后专门运送各种物资。然后他主要原来去的时候最主要的工作是做 IT， 就是做他电脑的专业嘛啊，他本来是学电脑，也工作做了很多，所以这个团契里面的电脑方面的东西他负责的。后来负责电脑以外呢，他们也训练他就是开始驾驶，所以他会开飞机。那事实上他训练了好长一段时间，好几年，两三年的时间了。那到今年三月他已经学到了，然后也拿到了飞航的执照，飞航执照今年三月开始他开始放单飞了，他开始单独运送，他从三月到五月已经飞了好几趟了。那就是几天前哈，不到一个礼拜前，他在印尼，他们要从他的总部运送一些这次新冠肺炎的医疗器材啊，各种的东西，要送到一个很偏远的一个村落。结果这个飞机呢，一起飞没多久呢，可能机械有故障，就在起飞几分钟之后，就掉在附近的一个湖里面。那因此这位姐妹就因此殉难，她才40岁。比我两个女儿都还小一点点。那你可以想哈，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单身 MIT 这种名校毕业的，她有多好的职业啊，可她为什么就做这种事情呢？那么年轻就过世了。我觉得这个年轻的女孩子 Joyce 就跟彼得一样，跟历代以来千千万万的很多耶稣基督的门徒一样，他们做了一个选择，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主。撇下的可能你想想看， MIT 毕业的大家都觉得，哎呀， MIT 这么名校毕业的一定都是非常聪明的，将来的事业一定大大的可以发展，会怎么样，想出很多很多东西来。但是撇下一切所有跟随主，他不以这个他的学历 他的专业为认为一个必须还要靠这个来成名或者是能够挣钱的东西，他愿意把一切献上为神。所以他去这个团契的时候，最初就是做 IT 电脑方面的工作，然后后来才开始做驾驶员。虽然这么年轻，主把他接走了。所以我女儿也给我看他们的那个，也让我去看他的那个 YouTube 里面他的丧礼，非常感人。他们在印尼举行他的丧礼，他父母也没办法过去，因为父母不在美国什么地方，他父母是从台湾来的，跟我一样是那种第一代的移民，然后他大概是在美国出生的。那么我觉得历代以来有许许多多耶稣基督的门徒，就像彼得，就像 Joyce Lin， 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可能对于不认识神的人来看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难以想象的一个选择。 MIT 毕业的干嘛去做这个工作呢？但是我想对 Joyce Lin， 他真的名字是 Joyce， 喜乐嘛，我想他是蛮有喜乐。所以他们那些为他做见证的，当然有些人做见证因为没有翻译啊，有些是讲印尼文的或者是什么的，所以不知道。但我也看了其他的一些短片，有些人纪念他就写了弄了一个几分钟的短片介绍Joyce 跟他的关系，然后怎么怎么，可以看出来他短短40岁的生涯当中，可以说他带给很多人主里面的喜乐。而且他的过世，他的丧礼也真的是把荣耀归给神。这个人是为主而活的一个人，这是为主而活的，他真的是把他的一切就献上为主。虽然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但我相信如果你能够有机会问他，他一定说死而无憾，他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所以看到 Joyce Lin 的见证，看到彼得的反应，也想到我这一天这两天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就想到我跟师母，我们在1990年刚刚好30年前我们奉献的时候几乎是一样的。那时候我42岁，然后有个化工博士的一个学位，在国家研究院也做得还不错，不敢说风风火火了，不过也合乎我的专业，也合乎我的性向，然后各方面都不错。但是神的呼召临到了，我觉得就跟彼得一样，那时候你的想法就觉得我一辈子做化工的科研的工作也好，做什么样的工作也好，固然也是有所收获了，就好像打鱼的你也可以打得不错，但是比起神的呼召就不能比了。所以30年后的今天，如果你要我再来一次，我再做一次选择，我会不会选择我现在所选择的这个呢？我说我一定会的，毫无后悔，而且真的是所得到的是超过我所求我所想的。所以你人生中会做一个抉择，别人看起来可能匪夷所思，可是对当事人来讲确实好像理所当然的。当时的彼得甚至他的同伴雅各、约翰跟他的兄弟安德烈，他们四个人都是毅然决然的撇下一切所有跟随耶稣，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选择，因为这是更崇高、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需要自己思想一下，我不知道你自己在你的一生当中，如果要撇下一切，你会想到什么东西是最舍不得、最撇下不了的呢？我们会不会在作为基督徒的过程中，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所偏好的东西，成为我们跟随耶稣的一个拦阻呢？很多基督徒，我们希望从神那里得好处，可是却不肯，也不愿意为神舍下任何一个东西。但是我想做耶稣基督的真正的门徒，你必须学习不但是听神的话，你要顺从神的带领，圣经上所有的教导，包括道德上的各方面事情，做讨神喜悦的事。但最重要的最后一个，你愿意为神的缘故撇下一些所有跟随主，不让任何的东西，不管是物质的、心灵的，任何东西成为你跟神之间的拦阻，以至于你不能够专心的跟随主。 如果有，这都是你需要撇下的，你需要变卖的。求圣灵光照我们，我想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留下一些我们称之为非卖品，舍不得卖，不肯卖的，这个却成为我们的残类。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路上，我们找的就是走的就是磕磕碰碰的，很多的折腾，这些都要出去。求主帮助我们，这是这段圣经里面所给我们很重要的属灵的教训。我们一起祷告结束今天的聚会。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把真理显现在我们面前，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也为我们舍命钉在十字架上，你要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更美好更丰盛的生命。主啊，但是你知道多少时候我们缺乏这种属灵的警觉，看见自己是一个何等不配的罪人，以至于我们还有一些可以夸口之处。同时我们多少时候不像彼得他那样的顺从，也不像彼得跟他当时的同伴们能够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耶稣。我们有太多自己的残累，太多自己的蓝图，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想法，我们所有的人生的一切都环绕着我们自己个人的利益来着想，而缺乏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为主而活，从你的角度来思想，你要我们怎么样为你而活呢？当我们愿意将这一切都摆上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像彼得所经历到的，当他顺服耶稣的吩咐，做了一个好像在旁人看来匪夷所思的决定，大白天出去打鱼，但是当他顺服的时候，就看见神丰丰富富的供应。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愿意为你来做出这样一个信心的回应，跟随你，顺服你，然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可以经历到你那丰丰富富的这种供应，你的保守，你的一切会成为实际的一个经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引导我们。求你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候，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为了我们的工作职业，为了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正在愁烦的时候，求主教导我们这种信心的功课。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切献上，愿意无条件来顺服你跟随你的时候，你就要让我们经历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任何的难处在你的手中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求主让我们用信心来回应，也能够去经历到你自己的大能。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再会。